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十二篇，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第七。《使徒行传》2:14-47记载彼得对犹太人的第一篇信息，他解释圣灵经纶的充溢，见证做工、受死、复活并升天的耶稣，并劝导受灵感动的人。然后2:42-47描述召会生活的开始。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这些经文里所陈明召会生活的开始。我们首先来看信徒坚定持续在四件事里。使徒行传2:42说，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薄饼和祷告。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五旬节那天，使徒传讲并供应基督所产生的头一批信徒，坚定地持续在四件事里：第一，教训；第二，交通；第三，薄饼；第四，祷告。教训是揭示神关于基督与召会的新约经纶，交通是信徒在与父神并子基督的共享相交中彼此共享相交，薄饼是纪念主成就了神完全的救赎，祷告是与天上的主合作，为要在地上完成神新约的经纶。前二者教训和交通用和这一个字连接成一组，是使徒的教训和交通，但薄饼和祷告却不是使徒的。这指明除了使徒的教训和交通以外，在基督里的信徒不该有别的教训和交通。在神新约的经纶里，神所启示并承认的教训只有一种，就是使徒的教训，属乎神并蒙神悦纳的交通也只有一种，就是使徒的交通，这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也是唯一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里的唯一的交通。后二者薄饼和祷告也用和这一个字连接成另一组，是信徒的基督徒生活的实行，与为着保守召会就是基督身体是一的神的经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薄饼和祷告不是使徒的，使徒是带进神新约的启示并在基督里众信徒之间神的交通的。我们首先来看使徒的教训。我们已经看见初信的人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里，新约中唯一正确的教训乃是使徒的教训，任何有别于使徒教训的都是不合乎圣经、不正统的。正统的教训乃是新约27卷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所记载的使徒教训。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教导不同的事就是教导与使徒的教训不同的事，我们若有不同的教训就要分裂为不同的团体，但我们若只有使徒的教训就会保守一。现在我们来看使徒的交通，使徒的教训怎样是唯一的，使徒的交通也是唯一的。由此我们看见所有的基督徒应当有一个交通，唯一的交通就是使徒的交通。这交通在约翰一书1:3提醒我们，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交通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同参与、共同分享。 交通乃是永远生命的流出，并且实际上就是所有已经接受并得着神圣生命之信徒里面永远生命的流，这是新耶路撒冷生命水的流所描绘的。因此正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所指明的，所有的真信徒都在这交通里，这交通是凭着我们重生之灵里的纳灵而得以继续的，因此称为圣灵的交通和我们灵的交通。我们信徒乃是在这永远生命的交通里有份于父与子所事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就是说我们是借着纳灵的交通享受父的爱和子的恩。这样的交通首先是使徒在借着纳灵享受父与子上所得的份，因此称为使徒的交通，以及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所说我们使徒的交通，就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这交通是个神圣的奥秘。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和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所用的交通这一个词，指明把个人的利益为着某一共同的目的放在一边并连于别人，因此与使徒有交通，在使徒的交通里并在使徒的交通里与三一神有交通，乃是放下我们个人的利益连于使徒和三一神，为着完成神的定旨。我们有份于使徒对三一神的享受，就是连于使徒和三一神，以完成神、使徒和所有信徒所共有三一神的神圣定旨。今天基督徒中间不只有不同的教训，也有不同的交通，让我从我与南进信会在一起的经历来说明。因着我母亲是南进信会的教友，我就进了南进信会的学校，每逢要举行圣餐礼拜，他们就宣布只有南进信会所施浸的人才能有份于圣餐礼拜。这就是说这公会有自己的交通，那交通不是使徒的交通。使徒的交通是敞开的，接纳各种在基督里的真信徒。比方说这交通接纳受水浸的信徒，也接纳受点水的信徒。不仅如此，在这交通里的人不要求信徒只由他们施浸，然而有些宗派坚持只有他们的施浸才有效。如果一位信徒想加入他们的团体，他们可能坚持要他再次受浸，这是有别于使徒交通的一个例证。你知道如何断定某个基督徒团体是不是宗派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查看那个团体是否接纳所有在基督里的真信徒。比方说，假如一位主里的弟兄是罗马天主教神父来参加我们的薄饼聚会，我们当然要接纳他，因为他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任何不接纳所有真信徒的团体都是宗派，并且没有实行使徒的交通。在一些地方，某一种族的信徒不为另一种族的基督徒所接纳，那些因着种族排斥信徒的人是在使徒的交通里吗？当然不是，他们的交通是某一种族的交通，不是使徒的交通。使徒的交通必定包括每一种族、每一国籍的信徒。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节有这样的例证，我们在那里看见在安提阿的召会中有不同种族和国籍的申言者和教师，不接纳与自己国籍不同的信徒不是实行使徒的交通。假定在美国有些弟兄不愿意接纳从德国来的弟兄，他们说这些德国人太强了，我们就是无法接纳他们。如果是这样的情形，那些美国的弟兄就是宗派，他们没有使徒的交通，却有某种所谓美国事儿的交通。我们也假定德国弟兄回应说，既然你们美国人不愿意接纳我们，我们也不接纳你们，结果就有两个所谓的交通 德国的交通和美国的交通。然而新约中只有一个交通，就是使徒的交通。信徒在他们聚会地方所立的标识常常指明他们不在使徒的交通里。比方说，我在中国曾看见一个招牌，把那个地方标识为美国长老教会。不久以前，我在南加州看见一个招牌，把那个团体标识为台湾华人教会。真是奇怪，在中国竟有美国长老教会，在加州却有台湾华人教会。这些团体没有实行基督身体的义。按照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在初期的召会生活里只有一个交通，那交通是使徒的。使徒的交通包括所有的真信徒。在主恢复里的召会生活中，我们跟从并实行使徒的交通。我们来看教训和交通、薄饼和祷告。二章四十二节的文法结构很有意义，我们在这里看见出信者坚定持续在两组的势力。第一组是使徒的教训和交通，第二组是薄饼和祷告。每一组都有和这一个字来连接二词，和字把头一组使徒的教训和交通连接起来，也把第二组薄饼和祷告连接起来，但这两组却没有连接词将其连接起来。换句话说，这四件事，教训、交通、薄饼、祷告，不是连成一组。按照文法结构，教训和交通是一组，薄饼和祷告是另一组。我们可以从这节的文法结构看见，教训和交通是使徒的，但薄饼和祷告不是使徒的。教训和交通属于使徒，薄饼和祷告却不然。这还是我们能随时随地祷告，却不能有一种以上的交通。我们只有一个交通，那唯一的交通就是使徒的交通。同样，我们能在任何时间地点薄饼，却不能有与使徒教训不同的教训。我们信徒应当只有一种教训，那唯一的教训就是使徒的教训。二章四十三节说，众人都起了敬畏，又有许多奇事神迹借着使徒行出来。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基督乃是神忠心的见证。奇事神迹并不是这见证的一部分，也不是神完全救恩的一部分，只是证实使徒所传讲、所供应以及所行的绝对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四十四、四十五节接着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在四章三十二节也读到同样的情形，凡物公用不是爱的标记，乃是基督大能的救恩，拯救信徒脱离贪婪和自私的标记。凡物公用只在神新约经纶的初期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到保罗禁止的时候的召会生活中，这事并没有当作规条长期持续实行，这由保罗在格林多后书九章和别处的话可得证明。四十五节说，信徒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也证明主大能的救恩使信徒能胜过属地的产业，这些产业霸占篡窃了堕落的人类。虽然神大能的救恩使信徒忘掉属地的产业，但凡物公用并没有成为召会生活中正式的实行。最后我们来看，信徒同心合意持续的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薄饼。四十六至四十七节上半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薄饼。 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在神新约经纶的开始，早期的信徒甚至头一批使徒并不清楚神已经弃绝犹太教和其做法，以及包括殿在内的设备。马太23章38节所说的你们的家，就是指神所弃绝的殿，因此他们仍然按着传统和习惯去殿中举行新约的聚集。按照46节，信徒天天挨家挨户薄饼，早期的信徒天天在家里薄饼纪念主，表明他们热切爱主。挨家挨户在原文或作在家里，与在殿里相对。在家里聚会乃是基督徒聚集的做法，符合神新约的经纶，与犹太人在会堂里聚集的做法不同，这成了众召会中持续且普遍的实行。在46节，我们看见信徒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单纯在原文或作单一，这里是形容心简单单一且坦诚，在追求主上有单一的爱和渴慕，有单一的目标。按照47节上半，早期召会生活里的信徒赞美神且得众民的喜爱，他们过一种生活，在人性的美德里彰显神的属性，和人救主耶稣一样。47节下半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主将得救的人和他们加在一起，意思就是将他们一起加给召会。主将得救的人加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就是召会。这指明早期的信徒在他们基督徒生活的起头就被带进团体的召会生活中，不是彼此分开做单独的基督徒。我们为了这幅初期召会生活的图画感谢主。